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呢，有一个关系会一直随着我们，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在原生家庭里面，尤其是跟父母的关系，一般我们说夫妻关系当然很美丽很浪漫，也是不可以取代的，因为结婚的话呢，二人成为一体，成立家庭，那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夫妻的关系呢，并不是从出生的时候才开始建立的。而我们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呢，却是在咱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到父亲、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全程的关系。而且呢，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呢，作为这个父亲呢，通常跟子女在关系上感觉会没有像跟母亲那么柔软，那么亲近。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有一句经文呢，却被编成两节，那就是六章二节和三节，它只是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原生家庭与父亲母亲的关系里面呢，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角色，其实是关键性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父亲会影响母亲，尤其是如果父亲呢懒惰的话，如果父亲缺乏对家人的爱的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而这句话的最后一句呢，是我们几乎都知道的，但前面这几句呢却比较少提。讲到一个家庭受父亲影响的这句话是：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就是子女会活在惧怕当中，子惧则家衰，衰败了。倒过来，父爱则母敬，也就是父亲满了慈爱的话，母亲就安宁平静。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最后是家和万事兴。所以今天我们用这30分钟的祷告呢，是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基督徒跟侍奉主的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有耶稣基督带来的和睦、平安、喜乐。如果你留意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二节和三节呢，它是出自圣经的律法书，也就是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面的记载。出埃及记20章12节是这样说的：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20章12节。当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知道这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诫命，10条诫命的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可是同样的这个经文呢，在申命记第5章也有记述。申命记第5章的字句呢 稍微长一点。而圣经学者提醒我们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引用的就是《生命记》第五章，他引用的是当时的七十士译本。《生命记》五章，咱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是这样说的：当孝敬父母，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使徒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就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啊，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有一个误会，以为信了耶稣基督，不但是误会我们是信的是洋教啊，西方传来的宗教，而且说我们基督徒不孝顺父母，不孝敬父母，其实那是很大的错误，很大的误会。刚才我们也说了，十条诫命啊，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十条诫命的第五诫，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圣经学者他是英国人布鲁斯 F.F. Bruce， 他对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他的解释值得我们留意。他说孝敬父母啊，也是顺服的榜样。当然了，咱们中文就是说孝顺嘛，孝敬孝顺。布鲁斯他接着说，这是因为有敬畏基督的心所带来的后果。这句话你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我们都当敬畏耶稣基督，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独特标记。关于这个，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再回到我们孝敬父母或者孝顺父母这个思考的内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就讲你们做妻子的当怎样，你们做丈夫的当怎样，一直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三节，最后也说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接着呢，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下面一节，也就是我说的很特别的一句话，却是两节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如果你留意圣经上下文呢，我们说读圣经不要断章取义，其实在生活里面读任何一本书，读一段文章都要小心，不能断章取义。所以呢，我们就看孝敬父母这段经文的上文呢，是做妻子跟做丈夫的本分，而这个本分的教导的前面就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可是呢，在这里我们留意他的上文呢，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孝敬父母不但是顺服的榜样，要有敬畏基督的心，也是有敬畏基督的心所带来的后果。而布鲁斯教授他说，这顺服呢，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独特标记。现在我们回来思想一下，圣灵充满要留意的是什么？在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讲圣灵充满呢，会有这个偏差，以为圣灵充满跟方言要连贯，其实不是的。圣灵充满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灵，让神自己，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满有圣灵就是满有耶稣基督，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圣灵充满最宝贵的是要 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等等，一直到节制，这九种圣灵的果子。所以不要把圣灵充满想得非常这个从一些灵恩的角度去解释。不过今天我们要留意的，刚才说要被圣灵充满之前他提醒我们的，这里呢就有一个重点，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我仍然回到我所参考的布鲁斯教授他的提醒，他说醉酒啊，是新约圣经时代很普遍的一种生活行为，成了一种生活文化，当然它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基督徒不应当随从。所以在新约圣经反复的提醒我们不要醉酒。去年秋天我跟周师母回我们老家探亲啊，回山东。那么探亲呢周师母的这个表妹表弟请我们吃饭。哇，在国内吃饭真的好客山东啊，那个餐馆那个圆桌，在香港我都很少看到那么大的一张圆桌。香港的空间因为很金贵啊，所以餐厅很多的这个桌子呢到空间利用到直际所以比较少有那么大的餐桌，一个圆圆的餐桌能够坐20多个人。但是在吃饭之间当然有各种丰富的这个菜呀佳肴美食啊，他们欢迎我们大家聊天。但是其中非常特别的是亲戚们的喝酒。哇，表示欢喜，表示隆重啊，不断的喝酒，而且不止一种酒。因此尤其在北方，我相信不信主的这种文化呢，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可能跟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代都有共同的地方。在圣经里面，保罗提醒当时的教会，放纵情欲的一种表现呢，是醉酒。你看加拉太书5章21节讲得很清楚。另外更这个具体或者是更严格的讲法是，醉酒呢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国的行为，其中有醉酒。哥林多前书6章10节，我将9节跟10节慢慢的读给你听，你仔细想一想。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娼妓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提到有10样这种罪恶，其中包括了醉酒。所以醉酒呢，它反映了一个人对这个饮食上的放纵，而且会乱性，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在当时这样的文化背景底下呢，保罗说我们属神的儿女呢，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夫妻间顺服，然后来到第6章，做儿女的顺服父母，也就是我们说孝顺父母或孝敬父母。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关于孝敬父母有最严格最严肃的教导。这个呢，有儿女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有了第三代，像我的年纪的话呢，就有了第三代，就是有孙子孙女了， 弟兄姐妹，你要在他们小的时候，在上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很小的时候，他还能够听你讲的时候呢，就要告诉他，就要教导。等他大了，到了中学的时候，你讲，可能他就吸收不进去了，他会觉得你唠叨，你啰嗦。那么孝敬父母的最严格教导，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在箴言书二十章说，辱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熄灭，在漆黑中。箴言二十章二十节。但是这样听你还不太明白，因为它有点抽象。什么是灯必熄灭在漆黑中呢？你还要看箴言三十章，那里说，嘲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谷中的乌鸦必啄他的眼睛，小鹰也必吃他。这就很严重了吧。这是三十章十七节。而这不是说只有这么一次很偶然的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如果大逆不道嘲笑自己的爸爸，藐视自己的母亲，其实意思就是你不敬重孝敬父母的话，有这样的恶果。你再回到更早的出埃及记、申命记，也就是律法书去看的话呢，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到，如果很少有的，但是如果打父母的，他的刑罚是死刑啊，必被处死。打父母的必被处死，二十一章十五节。接下来十七节也说，咒骂父母的，那也同样的必被处死。这节经文你应该记下来，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来到申命记的时候，同样的，顽梗悖逆的儿子要经公开审讯处置，用石头打死。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可以看看。旧约圣经充满了这种所谓的伦理的教导，作为晚辈的儿女要对父母的敬重和孝顺。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我们说是母亲节主日，或者是一般在全世界都以它为这个母亲节，当然有的国家不是这样了。那么父亲节呢，就是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这样的节日是提醒我们，其实一年365天，孝敬父母是我们每一位做儿女的应当努力的本分。你知道吗？旧约的大卫王有他很孝顺的一段历史记载。圣经不是刻意的讲大卫的孝顺那个主题，但是呢，却透露了大卫在生活方面的孝顺。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讲到大卫啊，受到扫罗的这个追杀，逃到亚多兰洞。那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呢，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都跟着大卫到了大卫那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王。然后圣经有这样的两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那你留意听，大卫到了摩押，也就是到了其他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讲，到了外国，他说，请你让我父母搬来跟你们在一起，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做。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一切的日子，他父母也都住在摩押王那里。这是大卫王照顾他父亲母亲在流浪当中仍然这个孝顺他们接待他们，这个值得我们参考效法。而主耶稣他的孝顺父母的经文呢，圣经也有，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短短的受死的那几句话当中，有一句是对母亲抚养的交代。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将这两节经文读给你听。 这是在十诫七言当中非常宝贵的两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二十七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什么意思呢？圣经后面有一个解释，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从那句话以后，约翰将耶稣的母亲接到他的家里面，照顾耶稣基督的母亲。这是耶稣基督的孝顺孝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离开世界是为我们的罪，而肉身的母亲他却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前一段日子，我在我的这个手机网上读到一个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是美国人写的，是关于辅导跟心理健康的。这位女士名字叫米歇尔·帕特芬尼，她讲到她的心路历程。我想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呢，它本来是原来是刊登在无形病患的那个杂志里面，而我所看到的呢是另外的一个文集，题目是原谅自己而原谅爸爸，以致得到更多的疗愈。米歇尔他恨他的父亲，他说呢他父亲是一个做钢铁生意的人，而对于他呢，父亲是霸道的、冷酷的，甚至邪恶。父亲呢，遵守生意上的承诺，却不遵守家庭当中的诺言。所以米歇尔小的时候呢，就在日记里面写下，希望爸爸死去。当他到了17岁的时候呢，就离开家，与外祖母一起住了。三年以后呢，米歇尔又从原本的科罗拉多州跑到更远的2000多英里以外的纽约市。但是他说，我脱离了在家的不快乐，却逃不掉仇恨爸爸的罪疚感。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了自己使用的宿舍，所以他说祷告的时间就多了，而且马太福音6章6节的经文也在他的心中提醒他，就是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他喜欢写作，所以他写出自己的愤怒、痛苦、失望、创伤，当然也对着暗中的天父上帝倾诉内心的压力。可是后来他说答案来了，他要写信去原谅他的爸爸，但是这之前首先要面对自己这些年来仇恨父亲的罪疚感。信里面呢，他告诉爸爸自己现在在哪里工作，三年来作为女儿的没有消息，现在给爸爸做了交代。可是信里面没有写联络电话、地址，也没有道歉。写完了，米歇尔觉得这是一个敷衍，心里面知道。想一想呢，他就写了第二封信。信里面呢，对自己能够被养大成人、接受教育，向爸爸表示谢意，但是也告诉爸爸，他恨他。虽然爸爸以女儿的成绩为傲，这一次呢，在信上写上他的工作地址，可是他知道爸爸8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出去打工养家，他的父亲是不会写信回复他的。怎么办？米歇尔是基督徒，又祷告又思考，于是他写了第三封信。这一次呢，认真的向爸爸道歉，为那些记得的所有不孝顺的举动，具体的一个一个向爸爸表白道歉。 他说，爸爸每次工作很晚来家，希望家里面有人把饭菜热一下。但是呢，米歇尔作为女儿故意装睡，情愿爸爸肚子饿，叫爸爸挨饿。他也跟朋友说过，希望爸爸不在人世。这样的往事他都一个一个求他父亲原谅，而且这一次呢，在信里面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这封信米歇尔终于满意了，而隐藏在自己心里面的罪疚感和痛苦也减轻了很多。几个礼拜以后，他在家里面洗衣服用熨斗烫衣服的时候呢，电话铃响了，对方没有讲话，他知道应该是爸爸，于是米歇尔鼓起勇气就先说 Hello Daddy， 就是爸爸你好。而电话那一边呢是哭的声音，爸爸说刚刚收到了他的信，而他爸爸说他很难过，因为米歇尔认为他是没有资格的爸爸。而爸爸说他是用最大的努力去工作，使兄弟姐妹都能够好好读书，因为啊，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整个的电话过程，米歇尔不但听着，而且一直都在哭。他说每一滴眼泪都洗净了自己对父亲的仇恨和无知。他又说，他毕竟是我人生里面的唯一的爸爸。当电话结束的时候呢，米歇尔说，他听到了一生当中没有听过的三个字。他爸爸说，我爱你。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都有母亲。可能有的，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父母可能离开世界或者安息了，但是仍然在世的，尤其是跟父亲的关系，你如何评价呢？当孝敬父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吩咐，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明明的讲，这是有福的。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家人和睦相处的力量，使每一个关系都能够幸福。
父亲是黑暗时我明亮的路灯，
困乏时家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
恐惧时我安全的避难所，
成功时为我欢呼不尽的掌声。
你从来都不喜欢表达，
父亲谢谢你无私的爱，
创自己的天下，
爸爸我爱你，
我的执着让梦想开。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分享，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